六个小时啊，那么啊，我们那个知道大家已经那个什么，累了一天了，我们华城的这个，我们那个密集班也是，我们那个一个礼拜上完20个小时，礼拜六上8个小时啊，所以早上9点钟到下午6点钟，在那个今天我们很累是吧？你们早1:30更多12个小时的课，所以大家都很累，求主赐给我们恩典。我们现在是上到7点钟啊，我们7点钟，所以等一下会，就到7点就刚好就好 ，OK。让我讲个故事啊，来做我们那个后面这个开始的开场白，因为大家。比较累哈，那么听个故事呢，大家会比较那个什么，头脑比较容易一点。从前有个拉比啊，这个拉比被称为是以色列之光啊 ，OK。那么我们知道说很多的犹太拉比，他们对旧约的律法、对旧约的 Torah 有很清楚啊。那么甚至于好多拉比，他们都把旧约的这个 Torah 把它背下来。有天晚上，这个拉比他就做梦。梦到将来在这个天上，他跟一个屠夫做邻居啊，他就吓了一跳，就梦醒了。真奇怪，我那么伟大的一个人呢、怎么跟一个那么卑微的一个屠夫做邻居呢？他想说我是以色列之光，带了好多学生，那么又是好多的著作，那么又是对犹太教有那么大的贡献，怎么将来在天堂跟一个那么卑微卑贱的屠夫做邻居呢？他想不通，所以他跟他学生分享这个事情。学生说：“老师啊，这个只是一个梦，不要太 care 啊，这个梦，这不要管它。”但是很奇怪，这个拉比好几天连续的一直梦到同一件事情，将来在天上，他跟一个屠夫做邻居，所以因此他觉得这个梦里面一定有意义在里面。你有这个屠夫存在，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问他说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他将来跟我在天堂要做邻居。所以因此他就叫学生去，你找到这边的这个村里面。这个镇里面去找有没有这个屠夫存在，他去找，就学生去找，帮老师找好多天找不到一个屠夫。那所以他那个老师说你们还是去找，所以他们就到一个更远的一个村里面，结果找到一个屠夫，就告诉他说我们的拉比要找你。这个屠夫吓大跳，怎么有可能那么伟大的一个拉比要找他呢？他说不敢去。所以我们学生就跟老师这个拉比报告说我们找到了屠夫，然后他不敢来找你。那这个时候这个拉比说好，他不敢来，我来去找他。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屠夫。但屠夫远远看到这个拉比来找他的时候，就很不敢当，就从他家里冲出来，然后跪在这个拉比前，对不起啊，让你那个什么啊，让你劳驾，我应该来看你，不是你来看我。这个时候，那个拉比说：“孩子啊，不要紧，站起来，我们来聊聊一下。”他说：“奇怪，最近我常梦到你，梦到你将来在天上要跟我做邻居。”那么到底你是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啊？怎么神那么看重你？那么在天上要给我做邻居啊？说没有，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屠夫，我没有做什么事啊。但是他说最近啊是这样子啊，最近我的父母亲年纪老迈，所以我因此我就放下我这个屠夫做屠夫的工作，就专心的来照顾我的父母亲。这个时候拉比说啊，感谢神，感谢耶和华，将来在天上我们要成为很好的邻居。我了解。所以那个什么啊，这个故事不晓得大家懂的那个重点啊。其实神呼召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这个屠夫他就是做他应当做的事情，神看重。虽然不是像这个以色列之光，但是他做他所应当做事。我前段时候看过那个什么，有些学校老师他们老了，他们在花莲啊，花莲在台湾被称为边疆花莲。很有意思啊，我们那个这个我不应该讲太大声的，这个我们有自己了解，我们的校友啊没有几个在花莲，大部分都在台北，还一堆在美国，连那个台中以南的也很少，大家都留在台北，很少 ，OK， 很少人去花莲、台东，更不要讲，我们台东好像没有一个校友在台东牧会。他们觉得说， 这个是花莲台东的是文化什么没落这样子文化，的确好像是花莲跟台北差别很大。OK， 但是有 好多殉道师在那边，从年轻30年前就埋在那边，像台东的这个花莲的门诺会那些早期的殉道师，他们最近退休还好，还前段时候林东还送金牌是吗？送这个给他们。有一次他们有问他们这些殉道师，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在这个偏远的这个山地跟这些山地人，这个不讲山地人，原住民啊？要不然怕被骂啊，对不对？原住民传福音呢，他就说我就做我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啊，我们彼此来劝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神就会看重，如同他看重这位以色列之光这位拉比。好，我们回来那个什么，看这个什么啊，这个题目认识属灵生命的这个部分。那么刚才看到说，其实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命缺少改变。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改变，但是我们知道说但是看不到这个生命的改变。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很悲惨的一个经验。这个是我从一个杂志里面看到的一个传道人，他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自己讲，在读神学的时候，他相信保罗所说的话，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他充满了这种的热望，觉得说我去服侍神，他服侍的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他就服侍了10年，他写这篇文章，他告诉大家，这篇文章里告诉他说，他找不到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新造的人，他就 quit， 他就不会了，这文章很悲惨了、啊，讲了一个传道人，他很诚实。他诚实的在这个杂志里面就呈现他的这个牧会的经历，牧会了10年，找不到半个，所以那个他可没有不认识郭美江，不认识那个什么这个江秀琪，或者是里面的他这个是一个美国牧师，他叫找不到一个新道人，他就放弃牧会，所以那个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篇文章的那个这个的例子经验的那个什么看法，他的确表达的确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啊。很多的生命没有改变，看不到那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因此今天晚上必须要问，我们很可惜在那么累的情况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生命怎么改变？到底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怎么看到生命改变？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自己改变？我们怎么在那里过一个生命改变的生活？那么为了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探讨，我们必须要进入这里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认识属灵生命的两个方法。我个人觉得说那个什么我们很多人对属灵生命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包括一些在讲台上所讲的什么叫属灵生命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到底认识属灵生命是怎么认识的。所以这里我提供两个方法，一个叫做界限取向的方法，一个叫做新的进入方法。界限取向的方法，这个新的这个什么进入的方法。那么这个第一个方法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界限取向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在一本注释书里面看到的。那么前几年我们知道说那个英国一个学者叫 James Dunn， 他在英国的那个北边的那个 Durham University 教新约。其实这个学者他写了好几本关于圣灵的书，都是学界里面非常顶尖的书，研究圣灵论啊，圣灵工作。那个他前几年在那个WCC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大家听过没有？World Biblical 里面有吗？这个叫做 WCC 的 Series， 这个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是一个非常学术的一个这个注释书里面，他写的是罗马书的注释书，他罗马是他写。那在注释里面，我看到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他当他在写这个注释书的时候，他就研究这个第一世纪的那些的原始作品嘛，就是保罗时代的这个作品。然后那个拉比的作品，这些原始作品，就发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发现到这个这些犹太教的拉比保罗时代这些学者们的作品都围绕着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行割礼，第二个就是守安息日，第三个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 kosher， 就是食物要做的那个 kosher， 怎么讲，要正确的准备方式，对哈。那个，对对对啊，对，所以奇怪，他90%的那些 拉比作品是围绕着这个三个，他觉得很纳闷，应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怎么偏偏就围绕这三个主题呢？行割礼、守安息日，怎么做准备这些正确食物，按照律法的这个要求做这个食物的正确准备。他觉得说怎么不谈别的事情呢？摩西的律法里面好多可以谈呢，怎么偏偏就谈这个三件事情？后来他想通了，他就说这个就是什么界限取向的方法来认识属灵的生命。一个好的犹太人就会行割礼，就守安息日，他吃的饭就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所以怎么去辨识一个好犹太人，就是他做的这一二三，他是这个界限这边的，他守安息日，他行割礼，他的食物是正确的科学的方式准备的。那么总是知道一个不是好犹太人，他就是他不行割礼，他不守安息日，他也不那个什么，不做这个正确的这个食物的烹饪的方式。所以用这个界限的方式来了解什么是好犹太人，什么不是好犹太人，他称这个为界限取向方式。那么我个人觉得说，今天有很多的人当他在思想属灵生命的时候，用这个界限取向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生命。谁是一个属灵人，谁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有灵修，他有那个什么啊服侍，他有禁食祷告。一个属灵人就是他灵修，他祷告，他禁食，他那个什么，他有这些啊。我就说属灵，他那个什么啊，参加那个短宣，我觉得这个都很属灵。你今天问你牧师谁是属灵啊，他好像早上起来有这个灵修，然后他好祷告，他就属灵人了。 OK， 所以用这个界限的方式来了解这叫属灵的生命。其实在我们教会文化里面，其实我们常常用这个方式来归纳人，界限方式。譬如说啊，牧师，我不晓得他贝瑞的牧师怎么样。我爸爸是牧师，我很了解这个文化，这个牧师文化。牧师不可能开宾士轿车吧？牧师不可能穿这个 Giorgio Armani 的这个西装这个衬衫吧？不一定有 ，OK。就我们对牧师的形象，就是牧师本身他不穿这个，牧师不可能开宾士，牧师不可能 Harley Davidson 啊，不穿这个 Harley Davidson 对吧？牧师不是坐在这个 Saratoga 的这个高级座位去吗？我们觉得他，那么还有牧师，就是他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认识，但是额外的哇，他这个碰到你这个今天来的哇，因为他教会可以成长，所以碰到你，他虽然不认识你，但是哇，这个是江湖味道出来，这牧师江湖味道就是还是。欢迎你，欢迎进来。这个我来探访你啊。那牧师有这个职业病啊，不要那职业病，对啊，你有碰到这个问题啊？所以那个什么啊，牧师也这样子，他就是他的穿着是这样子，他的文化是这样子，或者像我们像这个啊，雅痞也是。总谁是雅痞呢？他穿这个 Giorgio Armani 的，这个还是喷香水啊，这个胡须不太刮哈，这个什么不太刮哈，这个不穿袜子是吧？不穿袜子，雅痞。可以，这雅痞有这个特色，或者 hippie 什么特色呢 ？hippie 的话，这个这头发长长的，这样，这个抽大麻，这个什么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大麻叶子的这个皮带啊，什么裤子这个破破的，什么这个什么带一个什么亮链子啊什么，所以我们对这个雅痞也好 ，hippie 也好，或者是一个牧师也好，都有一种界限的。他是这样，他做这些东西，他有这样特色，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都是我们在思想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界限取向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的生命。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看圣经，圣经上的教导不是这个，圣经上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没有教导我们属灵生命是用界限的取向，他做了一二三，他才是一个属灵人。保罗也好，耶稣也好，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看到说，即使他们所教导的是所谓的这个新的进入的方式来了解属灵的生命，但当我还没有谈这个以前，我刚才我们需要谈这些扭曲的属灵生命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属灵生命的认识那种扭曲，那么我们需要特别的防备。那么基督耶稣本身在他的教导里面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要我们特别的小心，有哪些的生命的改变是那种伪装的。是假的，不是真正的。OK，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那种界限取向方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属灵都做到了，但其实是假的、伪装的、表面的那种属灵的生命啊。 那有一位学者哈，学者他那个什么英国的学者，那个什么啊，他是罗威斯的一个好朋友，他说基督教最强的辩护就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基督教最强烈的辩护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到什么传福音啊、短宣啊，他说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生命是基督教最好的见证，最好的副教学，最好的辩护。怎么认清基督教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见证。所以看到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生命其实活在一种的扭曲的状态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容许我们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些的扭曲。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3章这里的25节，马太福音23章25节，马太福音23章这里的23章的第5节，这里耶稣就给我们一些的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假属灵，什么是扭曲的属灵的生命。那么请大家先看这里的经文，马太福音23章的25节，这里耶稣怎么说呢？给大家看一下，他说，这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这看到说，基督耶稣看到说，其实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关心的是看起来属灵，外表有属灵的外貌 ，OK， 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属灵，只是外表。如同耶稣所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所关乎的是外表，不是内心的这个问题。所以什么叫做假属灵？就是他只是关乎外表，不是关乎那个生命的那个核心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关乎外表的时候就很假冒，因为他也想要遮盖他的罪，是很累啊，要遮盖他的罪啊，要在大众面前表现出他非常的属灵啊。或者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爱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可慕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缺少圣灵的工作。我们常会这样，不晓得有时候我跟牧师分享，我们教会怎么崇拜死气沉沉啊，就好像是崇拜没有这个朝气，好像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恩膏，我就会跟牧师分享这个，分享这个。所以那个什么，我们就牧师想说，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来做，让这个教会更弟兄姐妹崇拜更有朝气，怎么来做，让大家看到说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改变。所以这个第一种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就是看起来要做出那种外表，而不是内心的生命的这个改变。好，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23章的第6节，马太福音23章第6节，第一个假属灵就是只是看起来外表有属灵，但是事实上没有。那第二个什么呢？其实大家看23章第6节，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也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这里假属灵什么？就是骄傲，那个把人贴标签、分类、排他 ，OK。那么所以看到说在这里，其实这里法利赛人他们有骄傲、排他，他们不愿意跟这些好像是比较卑微的人住在一起，他们要那个会堂里的高等的位置 ，OK。那么他们这些骄傲人，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属灵生命的那一个需要。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个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第二种的假属灵，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应该跟那些有钱有位的在一起，跟一些对的人在一起，那些不是那些需要的人，是那些 right crowd， 那些应该在一起的人该在一起啊。所以那个什么他们很容易去比较啊，我们是属于高等位置，他们是属于比较卑微的低等位置，我们跟他应该分开啊。所以因此这个是第二者属灵假属灵的那个问题，骄傲 排他，那么批判别人，给人分类。好，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耶稣就本身再次提醒我们，什么叫假属灵。现在看二三章，马太福音二三章的第七节，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OK， 我们刚才好几个人叫我周牧师哈，那个其实我不是牧师哈，叫我周老师哈，因为我还没有被安牧。OK， 当然现在那个什么在这个什么很有意思，在这个中国教会里面，很多的牧师其实没有牧会，但是有牧师的头衔，很有意思。那个懂为什么？很有意思，但是为了方便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牧师工作的那种危机啊，试探。很多牧师他没有真的牧会啊，那么我当然不应该指明那个他主讲不那个，但是我观察到中国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有好多牧师都是有头有脸的牧师，但是其实他没有真正牧会。OK， 我觉得一个牧师本身是应该是牧会的，牧师嘛。OK， 牧羊的。Anyway， 这个不谈哈。但是我们知道说，这里看到说，其实这耶稣讲说，那些假属灵人是他们喜欢哈，喜欢什么？喜欢被别人称赞。他喜欢被别人问安，看到称他为拉比。那这里的假属灵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人好像不容易亲近。他喜欢高位者，他喜欢那个什么被人拥护的，所以那个什么，这里耶稣就提醒那个假属灵是那种人没有办法很容易跟他亲近，他就要别人在他面前保持那种所谓专业的那种什么专业的纪律，专业。所以这个是耶稣所提醒的第三个假属灵啊。那第四个来看二三章的第四节，也是马太福音二三章第四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这里看到说，基督耶稣提到第四个这个假属灵的这个问题。那这里耶稣所讲的那个假属灵是什么假属灵呢？就是说他们那个什么对属灵生命的成长已经疲乏疲倦了，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他觉得说要做这些，所以这些人做得好累啊，但是没有达到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他们把难担的重担告诉人要做好多，让做到后面这些东西，结果我们知道说属灵生命还是没有改变。所以这个第四个问题就是要求做这些东西，这些外表的东西，但是对我们属灵生命完完全全没有生命的改变，这个是第四个问题。那第五个问题呢，我们来看这里的二三章的第十六节，请大家看二三章第十六节，也是马太福音的二三章十六节。这怎么说呢？这告诉我们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OK， 那这看到说，在这里其实很多时候的第五个属灵的问题，就是错误的属灵生命的衡量，用错误的尺寸、错误的方式来衡量属灵的生命。 OK，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第一个界限取向的方式就是用错误的方式，用这外在的这个行割礼、守安息日、这个 kosher food 来衡量一个真犹太人、一个假犹太人。 OK， 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衡量一个人是属灵，他有这个什么灵修，他有祷告，他有这个参加服事，我们就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那么这看到说，很多时候那个这个假属灵的问题是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的生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里的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五节。那真正的属灵的问题在哪里呢？认识属灵生命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保罗又说，他说什么呢？保罗说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是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其实那个什么神要我们天天经验到这两节经文的那个意义，经验到神的大爱， 所以一个属灵人应该不在于这些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的假的方式，乃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到底我这个人有没有更多的爱神，我这个人有没有更多的爱神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好，我刚才谈到这个界限取向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生命，那可见这些法利赛人也是用错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些方式我们知道说导致于属灵生命成长的扭曲，而不是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有正常的这个成长。那接着我们就来看这里的第二个方式，就是耶稣基督跟保罗所讲的方式，就是新的取向的方式，新的取向的方式。其他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好不好？马太福音耶稣基督跟保罗在讲属灵生命的时候是讲新的问题，是新的问题来讲属灵的生命。请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2章，22章这里的第34节到这里的第44节，马太福音22章，我们来看这里的34节到这里的第40节。这经文我想大家都碰过，那么请大家来了解一下。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可见耶稣就本身不止在旷野40天受试探，他这里受这个律法师的这个试探，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所以看到说，当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到底律法上的诫命最大什么呢？耶稣跟他讲的不是这个问题，讲的是心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OK， 其次也相熬，就是爱人如己，不但要爱神，同时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就耶稣所关心的是新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要更多爱神，更多的爱人，一个属灵人是在于这个。 OK，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就是保罗的这个教导。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教导，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从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耶稣也好，保罗也好，整个新约的教导也好，他们把属灵生命的核心放在心的上面，不是从界限的方式来谈属灵生命，乃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更多的爱神，有没有更多的去爱人。请大家看一下更多前书第13章，我若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想的把一般。所以有方言的恩赐，有天使话语恩赐，但是没有爱的话，保罗说就像什么呢，那些残什么，那些密宗啊，残院那些什么宫啊，空洞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会讲道，先知讲道之人会说预言，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 OK， 不但有知识，但是懂奥秘，奥秘我们知道说是隐藏的，不是揭开的，而且有全备的信，但是很有信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没爱的话，保罗说也是没有什么。再看第3节，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做很多的慈善，参加慈济，可甚至于穿这些慈济的旗袍， OK， 那些欧巴桑，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为主殉道，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保罗跟耶稣基督讲的是一致的，不是从界限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生命，乃是这个新的方式来认识属灵的生命。那么当我们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认识属灵生命的话，我们所问的关键问题也会不同。请大家看这个讲义的思想，这关键问题，如果你和我所采取的是这个界限取向的方法来认识属灵生命的话，我们问说，到底他有没有灵修啊？到底他有没有祷告啊？到底他有没有服侍啊？到底他有没有禁食啊？来问说，到底他是不是，他们是我们这个界限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OK，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界限取向方式来了解属灵生命的话，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采取这个新的 进入的方法来认识属灵生命的话，我们会说到底这个人的生命的取向是什么？他是不是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喜乐，越来越体会到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同在？所以他问的问题是他的生命的取向，新的取向。 OK， 不是问他有没有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看到说在这里其实当我们谈到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属灵生命怎么去了解，怎么去认识。所以看到说有两个方法。好，我停一下，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哈，你们有没有问题没有？ OK，
另外一个标准是不是应该像耶稣？
是啊是啊呀，是这个的确呀。还有其他问题？大家那个什么 ？OK， 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页啊，第一页，属灵生命的真实目标。所以我在这谈一些基本的概念啊，就是认识属灵生命的方法。那么谈到这个属灵生命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里我看到说有列出三个属灵生命的这个真正的目标。第一个，成为知识的人。第二个，属灵生命的目标，成为遵从的人，顺服遵从。第三，成为改变的人。 OK， 我不晓得你们会三个如果要这个选择题的话选哪一个。属灵生命的真的目标在哪里？成为一个知识的人呢，还成为一个遵从人，还成为一个改变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谈第一个，知识的人。 OK，那么是不是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属灵，我们要帮助他们属灵，帮助他们更像耶稣，帮助他们更活出耶稣的爱来，更多体会上帝的这个什么同在？是不是开一些课，多教导，参加一些特别的 seminar 或者聚会，会帮他更属灵吗？我问大家讲，这个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常常看大家参加很多那个长子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碰到一些婚姻问题，我们就开一个婚姻的课；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开一个课。缺少教导嘛，很矛盾。一方面我们很矛盾，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知识就会改变人了，他懂的就改变人。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父母亲以前在泰山啊，泰山知道听过没有？泰山，台湾的泰山，就是。泰山以前明治公孙啊，我小时候明治公孙还没有成立啊，陈诚的墓就是陈立人爸爸陈诚的墓就在泰山的。以前我父亲去开拓，我还没生以前，将近五十年前在那边开拓教会。他碰到一些那边的欧巴桑，没有小学毕业，那我父亲在美国读书，这些人一个博士两个博士，这一个博士两个博士人都不如那些小学没有毕业的人。这小孩没有毕业的那些欧巴桑，对生命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他那种 common sense 都比那些读过什么什么什么哈佛什么什么 Caltech 等等都还有，懂我意思吗？教会里面很多博士，我还听过一个牧师说啊，我们教会是什么？我90%都是博士，我们是传奇里面最的。我听起来这个牧师在讲什么？他觉得说啊，这教会很难牧师，都是某博士头大人在牧师，他要我听过一些牧师这样子很骄傲的讲。台湾也听过啊，我们教会在园区啊，哇，都是这种精英分子在我们教会做礼拜，那个以这个为好啊。我大家想，是不是知识？比如说一个人读过丰收神学院的课，读过十年，会比一个没有读过丰收神学院的人更属灵？一个参加过十年特会的人，会比一个没有参加过十年特会更属灵？我不说不参加特会，我也参加特会。我想一想，所以生命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 information 这个知识可以帮助人？我看到很多，我在北美以前在北美参加过很多北美的查经班哈，20年前、30年很多这查经班现在变成教会了，哇，查经班查经起来啊，哇，这个大家会那个，哇，这个弟兄在讲有亮光，那个回答有亮光，这个亮光，哇，好多亮光哎，大家都看到是神的真理亮光，看到，但是彼此不服，回去打电话啊，这个讲的异端，这个讲这个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东西？ 所谓生命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是不是知识？有知识，好多北美好多知识的，是更属灵吗？更属灵吗？反而更不属灵啊，会不会？会不会？好多好多阿达玛这个阿达玛东西啊，会不会让大家更属灵？我不是我是读书人，我不是反对知识啊，但是知识会让人属灵吗？
我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OK。所以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保罗那个在过去提到那个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好多自高自大的人，所以是不是知识？所以属灵生命的目标很明显不是知识的问题，所以属灵生命的真的目标不在于知识。那么第二个，遵从的人，顺服的人，那么我讲个例子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清楚这个什么叫做属灵生命的目标是在于这个遵从或者顺服。两个牧师在同一个城市牧会，他们都是同个神学院毕业的。OK， 当然不是丰收OK， 同神毕业在同个城市牧会。那么两个牧会都牧得不错，在那个同个城市牧会都人数多，都蛮多的。那么两个牧师讲道也不错，然后被弟兄姐妹所肯定。但是中间的一个牧师的教会人比较多一点。但那个人比较少的那牧师心里面有苦毒，有嫉妒，怎么搞了？我们修的都是院长的课，我们修的都是同样的课，同班同学都修过，同班同学都修过一样的课，都修过，我们都上过同样的这个讲道学的课，怎么他人数比较多，但是他弟兄姐妹看不到他牧师心里面的苦毒嘛？你看到没有？看不到。也看不到牧师里面有嫉妒愤恨的部分，他讲得很好啊，腕表看起来很好啊，这个在崇拜了哇跳跳都没问题啊，但是内心的那个没有看到，对，看不到啊，弟兄姐妹看不清，看不到，你看不到我的，我的心里看不到，对，所以大家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牧师也不错啊，长子也觉得牧师那个虽然人数少一点，但是还是牧会牧师不错啊，大家很肯定他 ，OK， 直到有一天这个人数。这个教会比较少的那个牧师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就抽起烟来，很不巧刚好那天有一个执事在教会里面办一些事情，看到牧师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抽烟，这个执事就马上回去就告诉别人执事说，我们的牧师闯大祸在教会的 parking lot 抽烟的，什么见证牧师怎么在教会这个 parking lot 教会的这个 lot 这个抽烟呢？他们就开会要请牧师走路，大家懂这个例子的，懂这个例子吗？这个牧师外表看起来都 confirm 都遵守了，但一旦不遵守的时候就 sayonara， 懂我意思吗？对，遵守，他外面遵守了，他内心的苦毒，内心的愤怒，内心的那个比较，对弟兄姐妹，比较很可恶啊，比较你们也比较教会比较神学的，比较这个什么，比较丈夫，比较 SUV 啊，比较是非常可恶，比较的一定会输啊 ，OK， 比较很可恶，比较我的教学跟别的教学啊，比较哪个老师跟我学生也是在台北是比较做老师跟别人做，我们在华省教神学不止一个老师，好几个老师教，所以都会比较很可恶啊，很多牧师，但这个牧师在比较，我的怎么搞了，我的这个人数比较小。这苦都看不到，但他外面做的都没有问题，知道他不遵从的时候，抽烟是 no， 抽烟 no， 就再见，请他走路。所以属灵生命的目标不在于遵从嘛，他肯遵从，但是内心破产了，内心充满了愤怒啊，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这个愤恨啊，对，但是弟兄姐妹看不到啊，我看，知道他那个冒犯他们是那个什么教会的文化的那个规则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湾区有些教会牧师不但抽烟还喝酒嘛，我们的有些外国教会搞不好牧师也抽烟喝酒也不好，搞不好有些做更奇怪的事情，但是在某些教会的文化里面这不行，牧师不能抽烟，所以一直看到说属于生命的最终的目标不在于是遵从，你可能遵从了，但是生命心里面是问题一箩筐啊。好，这个是第二个。第三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改变的人，所以属灵生命的最终的目标 就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人。那我们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越来越有神的爱，越来越更多的去以神的爱去爱别人，去爱人，这应该是属于生命的最终的目标。 OK， 好，这都是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这里的第二大点。有这些基本的观念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来谈一些比较实际的，那么发展属灵生命的策略。那么我们谈到要成为改变的人，我们一开始谈到说改变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改变，怎么上路改变，怎么开始改变。有很多女人改变就吃那个什么Soul Beach 什么那个Soul Beach， 但是她改变嘛，或者去这个什么健身房开始改变。那么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要改变，他要怎么改变，有没有什么策略的问题他需要去面对。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A 啊，成为耶稣门徒的意义。成为耶稣门徒的意义，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门徒啊？什么是门徒？ follower， 跟随者，很好。什么是门徒？ disciple。 什么是耶稣的门徒？给老师说 OK， 那个你们都讲得很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啊，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四十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六章的第四十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六章的四十节。这里路加一生记载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所以刚才因为门徒就是学生，那学生要做什么呢？学习像他老师一样嘛。但这告诉我们说，凡学生不过和先生一样。那么耶稣的门徒，他是学生，他是个 follower， 他是跟随耶稣的。那么跟随耶稣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跟随耶稣？要学习像耶稣，学习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或是老师的生命来嘛？对，这个门徒，那么所以他生命的一个门徒生命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活出他老师他跟随者的那个生命来。朋友啊，我要跟他讲一件事情，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会有这种出现。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合圣经的，但是在教会里面被高抬。OK。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渗透到教会里面来。OK， 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区别，就是门徒跟信徒的区别。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门徒跟信徒是某长块的，不一样。信耶稣以后，信耶稣人是信徒嘛？那信了一段时候，开始追求，我们再给他门徒训练，听过没有？像很多的教会的主学也好，教会的教导还是用这个架构。他是刚刚信耶稣，然后给他一些什么这个什么基要真理啊，但是他开始有服侍，往往再给他门徒训练。好，门徒训练是一些比较精英的训练，是不同的训练。这样，所以教会有这个观念，教会的书法里面好多书这样子，是这样子啊。他就觉得说，门徒是给那个 higher level， 是 higher level， OK， special 或者参加 navigator 然后背圣经节的，那门徒是那些背圣经节的， OK。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合乎圣经，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区别。信耶稣那一天，你就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先做信徒再做门徒，没有。但是像有牧师在讲到，你先做信徒再做门徒，还是没有？每一个信耶稣的，信耶稣那一天就是耶稣的门徒啊。但他的生命目的就是要活出像他老师一样，他学习像他老师一样，跟随那个老师嘛，对不对？在信耶稣那一天，不是后来的事情。但是你很奇怪，教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OK，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合乎圣经。然后圣经里面大部分讲到基督徒讲到是门徒，对，你看新约里面。OK， 所以一直看到说那个什么在我们信耶稣那一天，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那这个时候容许我那个什么加高这个温度啊，加温了。什么是非门徒？什么是非门徒？我刚才谈到门徒，那什么是非门徒？信的人。OK， 外邦人不信的。OK， 所以是非门徒。 刚才谈到门徒，那谁是非门徒？啊？OK， 一个非门徒就是他没有要决定学习做门徒，学习跟随耶稣，学习活出耶稣生命来，没有。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今天教会里面有一堆非门徒，对不对 ？Non-disciple， 非门徒一堆，不是外邦人哦，对不起啊，不是外邦人哦，外邦人不把算进去啊 ，OK， 不是外邦人，是信的、哦、，OK， 这、yeah、样。
那可不可以有另外的？因为我觉得门徒应该是说他跟神祷告说，我愿把我的生命献给，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一信主，他就说我把生命献给神。
这个也是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是。其实 Nicisco 就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后来。
可是爵士那边，可是爵士那边并没有，教会并没有说你要把你的生命献给神，他只说你愿意接近耶稣。
所以这个是福音的讲，这错误观念。呀。Amen。Amen。是是是是。
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主耶稣叫我们去死人做我的信徒，我的观念当然像主耶稣叫我们去做门。说救人的角度，神那是这样希望我们每个人成为他的门徒，他要每个人成，但是救人的角度，很多人他并没有，他信主那一天，他只是做一个决志的，我相信耶稣，他成为我生命宝座，但是他并没有跟神有认真的说，主，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这样就是我的，就是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是说是不是有这个差别？
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这就教育问题，
因为只有少数人
是
核心在那做，其他人只是
我们要告诉他
跟你做，
对啊，
他自己本身没有那个意愿或者没有那个嗅觉。
这姊妹所讲的是今天教楼
是
突袭，就是这个事实，就是今天我们跟他讲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说、
啊、
你信了耶稣以后就跟随着耶稣，
对，没有讲，
没有讲这个，所以我们福音讲的不完整是。
我在想，我们这个门徒里面又分多重啊，不同层次的，正如耶稣他有他
啊。
跟他最近的门徒是那个约翰嘛，
啊，对对，
看到山上去，
是
见到那个，见到身穿圣衣，见到就是荣耀。
嗯，
但是有些门徒就是跟耶稣不是那么近。
嗯，
就在这门徒里面，可能我们就要分这个跟属性，就说有追求的这个门徒，跟那些不是很追求的，然后一些就是呀，我想是要分，这些有一些的分别，是说一些只是。重生得救的门徒，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渴慕的门徒，然后一些跟主耶稣亲近的门徒，像约翰一样的门徒。
OK， 我把分了太多以后，结果都这个门徒都不要做了啊。就说重点就是说，信耶稣的人就是主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他一生他活的目的，叫学习像耶稣，就像是老师嘛，对，要跟随这个老师嘛。就学习像他嘛，应该这样子。但今天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非门徒。好，这是一个观念上我们需要调整的。接着我们来看这里，
对，
请问。
我觉得我们的所读的这个，这符合本，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这边就自己下一个标题说，耶稣为门徒祷告，然后又下一个标题说，耶稣为所有信徒祷告。老师，你有看到？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标题，这个呀。
约翰福音十七章，所以这个会误导人家说会以为有门徒跟信徒，因为这是翻译圣经的他自己下的标题。
啊哈呀！
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大家可以。
所以可能要跟就。
他这边讲的耶稣为门徒祷告，然后又写耶稣为所有信徒祷告。
啊哈。
这两群人他把它分得很清楚。
嗯。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内容，而是圣经翻译的作者他下的标题。
对啊。
七章啊，首先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然后第二部分是耶稣为门徒祷告，第三部分是耶稣为所信徒祷告。
对。
那老师要怎么解释这个部分？但我知道这不是圣经的内容，是编者的自己的分段。
你要看新译本不一样。
啊。
对，所以我说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要看圣经原文。
嗯。
我知道，我只是点出这个问题。
嗯。
实际上圣经就在。
是。我想这里的那个当然就是他讲这个耶稣的门徒是他直接的那个十二个门徒，他这些信徒是旁边跟随他的人，但我应该是在这个里面他是做这个区分，但是事实上应该都是属于耶稣的门徒一样。
新译版写门徒
哎 ，OK，
他不写信徒
，OK， 大概样。
他怎么分
啊？
他就写门徒而已，他没有写信徒。
嗯。
他没有分 跟第三，
但是译本跟原文比较接近。
我说它二十节上面有一个标题，
是
这样可以。二十节上面标题我是译本写完，
对，
耶稣。
对，我到标题之后，我就说在编译的圣经的人就犯了这个，如果找这个定义，他们就犯了这个错误。
是，
对，因为他都反没有完全
这样。我想他是在区隔，就是那些直接的跟那些对，这样，这样，他的，但是他用门徒跟信徒，他观念上是把它区隔，这样。好，这个是一个啊，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哈。啊，认识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策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都是耶稣门徒。OK， 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点，这个啊罪的难处啊。所以生命要改变成长，我们刚才提过这个罪的难处是个大问题。Okay， 不但做门徒的这个观念搞不清楚，但同时看到说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难处，对不对？那么这个罪的难处，弟兄姐妹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 tough， 不容易啊。我们这几次上课提到说，但那个能怎么改变那个驱使，那个刚才你看那个力量，像刚才这边说可以看到神荣耀就可以改变那个力量，那改变力量这种改变，我还是那个祷告山下来还是还会犯罪，那个到了什么什么山上去还是会犯，我自己会，我不晓得你们这样，我大家懂我意思吗？这个问题不容易，这个问题不容易。那这个问题不是靠洗人澡就可以克服，懂吗？洗人澡可以克服，我讲这个有它历史意思啊。以前那个马丁路德在修道院里面怎么去克服这个欲望，克服这个试探，在修道院的中间有个冰天雪地，冰水就跳进去，哇，就是去面对罪的问题，试探要怎么去面对。圣法兰西斯他当他碰试探的时候，就把自己丢在那个玫瑰堆里面，这玫瑰都是这玫瑰，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洗人澡没有办法。第二，靠着意志，是吧？意志啊，我决定不犯罪，不容易，没办法。我讲到罪的时候，这个罪啊，不是我说我那个报税的时候，这个不好报，我不是说那个罪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不应该上网路，我手机上看那，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那个罪是什么？从我这个头发的这个最上顶到这个脚底，从头到尾都是罪，这是这个泡在罪里面。我跟他讲我自己经验，我很多时候发现到我自己，同一件事情我跟两个人讲的时候，讲的语气、方法、内容的细节会不一样，罪就会犯罪，你懂我意思吧？我讲成长，比如我碰到一件事情，我跟两个人讲的语气、内容，所以那个罪的问题，朋友啊，不容易，不容易面对。还有这个罪问题，可能参加特会，我不是反对特会啊，他特会也对很多人帮助。他特会以后，你可能按手到地上蹦，撞个大包，然后隔天起来，是不是就罪就蒸发掉了？不会啊，还是会碰到罪。所以碰到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化，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罪的这个难处。不说好像是被神电到，嘣，大家就过隔天就那个什么哈、啊。我们可以问 John Wimber， 问这个海福德，问这个啊那个谁那个什么 Mike Bickle， 他们是不是被电到的时候是不是就隔天就世界都不一样没有。所以这个最难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然后很多的人，我就不要讲一个事实，很多的人我觉得他们试着要成为一个属灵人，他们要追求，要像耶稣，要学习耶稣。我觉得很多人真正不教的人，包括三级刚才我提到那个神学生，在神学院的时候，他相信这保罗所讲在基于耶稣里面是一个新造人，但是到了牧会里面找不到一半个，他就不要牧会了。 OK，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他们 try， 但是碰到罪的问题没有办法 try， 就 give up，就放弃了。很多人这样子，我觉得很多人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的很多人不出来，就还是那个，你懂我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真正去面对这个，不要活着我们在演戏啊，我们也是在 所以那个什么啊，这个罪的难处是我们需要去证实的。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哈，明天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关键性的这个区别哈。那么啊，那个啊，不晓得朋友们啊，还有三分钟 ，OK， 还可以讲三分钟 ，OK， 那我再讲三分钟。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三点关键性的区别。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哈，请大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刚刚开始看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哈。刚才是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第27节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25节，我要大家看前面一点的那个经文。刚才我们开始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7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25节。凡脚力争胜的，诸事多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人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那么最近有一个啊，美国有一个骑脚踏车那个谁，那个 Lance Armstrong， 大家听过没有？这个 Tour de France 那个这个骑脚踏车那个六次这个冠军啊，非常厉害，这个破纪录啊。那么啊，他为了得那个人坏的冠冕，但是我相信他训练自己都要节制吧。这个是节制哈，啊，容许我读这个英文的哈，这个是中文把它放在节制，请大家，又怎么说呢 ？Everyone who competes in the games goes into strict training。这个是节制，在 NIV 是那个 training， 进入严格的训练 ，training 那个训练。为了要得人坏的冠冕，更何况我们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凡事都要有节制，所以我明天我回来我们要谈这个什么叫做训练，什么叫严格的训练，什么叫节制。OK， 好，我们那个就上到这里，那个什么啊，我们那个请我们这个弟兄啊，大摩做举手祷告吧，谢谢。谢谢主。Amen.